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尼日利亚炸弹爆炸造成至少71人丧生；乌克兰代总统表示不反对就乌克兰应该成为什么形式的国家进行全国公投；马来西亚370航班失踪超过1个月，中国乘客的家属仍在北京苦等；中国政府向香港民众保证2017年他们可以投票选举自己的特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尼日利亚警方说，一枚炸弹星期一在首都阿布贾郊外的一处空空汽车站爆炸，至少71人丧生。分析人士说，最新的袭击事件显示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扩大了他们的触角。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托克从阿布贾发的报道。
星期一早晨快到7点钟的时候，出租车司机约瑟夫·苏莱曼开车进城工作，在距离汽车站大约半公里的地方突然听到炸弹爆炸。
We were inside the car. We heard the bomb blast.
他说，我们都在车里听到炸弹爆炸声，我的车在颤抖，我们都不知所措。他说他们都糊涂了。2年前博科圣地组织炸毁一家知名报社，死了几个人。2011年还发生过袭击联合国总部和一个教堂的事件，造成60多人丧生。但过去2年来，尼日利亚首都一直没有发生过袭击事件。苏莱曼说，当他路过这个汽车站时，看到许多伤势严重的人。
People told us that it was the Boko Haram that put the bomb.
他说，有人告诉我，博科圣地的人把炸弹安放在一辆汽车里，炸弹爆炸，炸死许多人，但是实际上只有真主才知道真相。一些官员说，尽管尼日利亚东北部3个州实施紧急状态法已近1年了，但是博科圣地反政府武装却在壮大。议会议员赫尔曼·哈姆比说，
We've allocated huge sums for particularly security in this country.
他说，我们已经拨出巨款，尤其在国家安全领域，可是我却没有看到情况有任何好转，相反局面在恶化。自从博科圣地在2009年兴起以来，这个反政府组织被指责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大赦国际说，仅在今年就有1500人在袭击事件中丧生，大约50万人逃离家园。博科圣地声称要严格实施伊斯兰法，摧毁县政府，但是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造成目前局势动荡的部分原因是极度贫困。他们认为失业迫使年轻人为一小笔钱就去行凶杀人。不过尼日利亚基督教协会主席帕斯托·奥里采贾福说，博科圣地是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物。
It's about ideology, it's not poverty.It's not marginalization. Yes, it is.
他说，这是意识形态问题，不是贫穷，不是边缘化。当然，如果你治理贫穷问题，你就会减少参加博科圣地的人数，他们就召集不到那么多的人。他认为，在以穆斯林为主要居民的尼日利亚北部各州，通过教育和宗教领导层来反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终结暴动的唯一途径。尼日利亚军方坚称，他们打退了博科圣地组织，收复了从前被反政府武装占领的许多地区。军方表示，上个月发生的一次越狱，有数百名逃犯被打死。那次越狱行动就是博科圣地因为人数不断缩小而试图补充人员。博科圣地宣称对越狱事件负责，并威胁实施更多暴力。该组织还没有宣称对最近发生的爆炸事件负责，但是博科圣地一贯采取视频通讯方式与公众联络，视频需要几天或是几个星期才能推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代理总统土耳其诺夫说，他不反对就乌克兰应该成为什么形式的国家问题举行全国公投。土耳其诺夫表示，他肯定多数人会支持一个团结和独立的乌克兰，但同时会给予东部地区更多的地方权利。他说，公投可以在5月25号那天和总统选举同时进行。在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他认为乌克兰东部讲俄罗斯语的乌克兰人应该成为起草新宪法进程的一部分。亲俄罗斯的示威者抢占了乌克兰东部几座城市的政府建筑，他们星期一又占领了戈尔洛夫卡的政府楼。示威者要求就是否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这个公投和上个月的克里米亚公投类似。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高度紧张，土耳其诺夫总统警告要对那些占领政府大楼的人发动他所说的全面反恐行动。不过星期一早晨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目前并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安全部队将对斯拉夫扬斯克等地拒不撤离的抗议者采取行动。这些抗议者坚守在他们设置的障碍物之后。虽然在乌克兰的东部比较广泛地爆发了亲俄罗斯的骚乱，但是乌克兰境内有很多人支持维护乌克兰的统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维希尔从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发的报道。
俄罗斯，
在顿涅茨克市的亲俄罗斯人群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他不希望被人注意，但不那么容易。这个名叫科尔亚的少年举着数码相机进行拍照，把现场的景象输送到一个亲乌克兰的网站，这样反对俄罗斯的活动人士就可以看到骚乱的情况。科尔亚设法越过路障进入了骚乱现场，这很危险，但他安全出来了。科尔亚后来向我们展示反对乌克兰分裂的活动人士是如何利用收音机应用程序来接收消息，从而协调行动的。我们就是这样找到这些人的，他们都想留在乌克兰，都想保护顿涅茨克地区不被俄罗斯占领。在顿涅茨克，东正教神职人员站在反对俄罗斯干涉的第一线。他们在顿涅茨克市中心一个有前苏联标志的纪念碑前展示象征乌克兰的蓝黄色旗帜，并为国家团结连续几个小时进行祈祷。在顿涅茨克这样一个到处都装饰着亲俄罗斯徽章的地方，这是一个勇敢的姿态。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牧师彼得罗·马特申科说，他们经常遇到危险。他说，我们起初在顿涅茨克市中心的列宁广场祈祷，有人用球拍和石头袭击我们。现在也有些人是邪恶和有侵略性的，他们到这里来企图摧毁我们的帐篷。在一个俯瞰十字路口的咖啡厅里，亲乌克兰活动人士聚在一起，看护着牧师们搭建的帐篷，他们压低了声音，商量如何对付亲俄罗斯骚乱。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自卫力量委员会的负责人瑟尔盖·耶里奥明说，他说，可能会爆发全面内战，也可能会有抵抗运动。人们对俄罗斯干涉不会保持沉默，俄罗斯人会遇到麻烦，这里不会像克里米亚那样。主张乌克兰统一的示威者设法反击亲俄罗斯抗议者，数百人参加了星期六的集会，他们手拉手地站在一条主要街道上，把这作为一个连接东西方团结的标志。乌克兰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牵手活动。一位妇女说，东西方是团结的，我希望乌克兰是自由和独立的。当然，在顿涅茨克也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到目前为止，双方并没有交手，但是都在准备对付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客机行动的负责人休斯顿说，澳大利亚很快会部署一艘微型无人潜艇来确定声波定位设备所探测到的信号是否来自失踪的客机。澳大利亚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的主管休斯顿表示，澳大利亚将停止使用美国海军的脉冲信号定位仪，而是于星期一晚上派出一艘深海无人潜艇。休斯顿在珀斯的记者会上说，六天来没有探测到任何新的信号，因此现在应该开始进行海底的搜寻。微型潜艇将用声纳扫描在印度洋海底搜寻失踪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休斯顿还表示，星期日的晚上在印度洋海域发现了一片游击，但是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来确定游击的来源。有关当局警告说，失踪客机黑匣子的电池一旦耗尽，调查人员将失去一个主要的搜寻手段。黑匣子电池的设计寿命为30天，实际时间或许会长一些。这架马航客机失踪已经38天。随着搜寻失踪的马航客机行动进入了第二个月，但是飞机上中国乘客的很多家属仍然在北京苦苦地等待着消息。他们很多人是从那架波音777失踪当天就在北京的酒店里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丽都酒店发的报道。
在消耗了数千万美元的经费，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搜索之后，各国在搜寻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上得到的答案仍然微乎其微。澳大利亚当局星期一宣布，空中搜索碎片的行动将在2天之内终止，而一艘名为蓝旗21的无人潜水器将开始在水下绘制高清晰的海底地图。该过程可能要长达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那架失踪的飞机是从吉隆坡起飞，计划抵达北京的。机上的乘客多数是中国人。多达200多名乘客的亲属至今仍在北京郊外的丽都酒店和马来西亚官员每天见面。史蒂夫·王的母亲就在那架飞机上，他说，同样的经历把所有的乘客家属凝聚在了一起。他说，我们不仅成了朋友，更像家人一样了。澳大利亚当局已经告诫说，调查可能会持续多年，黑匣子数据记录仪也许永远找不到了。乘客亲属们说，他们守候在酒店，直到等到答案。亲属史蒂夫·王说，他说，从一开始就有一些明显的错误，他们应当找到责任者，找到过错方。马来西亚当局在等待了多天之后才公布飞机突然改变航向的信息。此后，中国一再呼吁马来西亚当局全面披露有关的信息。在飞机转向的信息曝光之后，很多乘客亲属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和马来西亚政府提供的信息越来越感到怀疑。马来西亚政府后来宣布航班在南印度洋终结，但家属们一直在等待确切的数据。美国人盖尔·邓纳姆对此感同身受，他是一个叫全国空难联盟的美国组织的负责人。这个组织为航空安全而奔走呼吁，并向空难幸存者和死者家人提供援助。他在北京跟亲属们见了好几次面。邓纳姆说，
我们和中国的亲属有很多共同之处，包括他们寻求真相的目标和他们的知情权。
马航 MH370 航班3月8号清晨失去踪影，从那之后一直没有飞机的迹象。不过乘客家属们说，他们将留在北京继续等待，直到他们获悉飞机和乘客的下落为止。
刚才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桑塔从这失踪的马来西亚370航班上中国乘客的家属正在北京苦等所待的北京丽都酒店发来的报道。这架失去联系的马航班机上面有154名中国乘客，其中1/3是80后。那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又失去了有几十个丧失了他们独生子女的家庭。由于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的政策，很多的家庭在失去独生子女的时候都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情况对社会会带来什么影响？ 在星期二，也就是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我们会有两位专家和大家共同探讨。时间是星期二，也就是明天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一位内阁级的官员目前正在访问台湾，这是自从2000年以来访问台湾的级别最高的美国政府官员。台湾政府认为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报道。
美国环保署长吉娜·麦卡锡4月14号展开对台湾为期2天的访问。他是过去14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现任部长级内阁成员。上次内阁成员访台是2000年克林顿总统时期的运输部长罗德尼斯·雷特。麦卡锡星期一在台湾大学就美台环保合作发表讲话。在美台双方庆祝台湾关系法35周年之际，麦卡锡说，台湾关系法是美台关系的基石，已经施行了30多年，美国和台湾民间关系经过这些岁月更显深刻。他重申，美国坚守美中三项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今年是美国和台湾进行环保合作20周年，麦卡锡对台湾政府在环保上的工作予以肯定。他表示，自从美台双边在1993年签订环保合作协定后，美台之间不断交换有关空气和水质、化学物质安全、土壤污染、电子废弃物回收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麦卡锡说，
Today Taiwan is earning recognition as a worldwide environmental leader.
他说，台湾也逐渐受到国际肯定，成为全世界的环保典范。例如，台湾在减少电子废弃物方面的成绩，也成为中美洲和非洲订定电子废弃物管理计划时的参考实例。美国环保署长麦卡锡表示，他这次访问台湾是支持台湾成立国际环境伙伴计划。该计划在4月14号当天由台湾环保署正式启动，目的是向各国分享台湾环保经验与技术。美国环保署接受台湾环保署的邀请，成为该计划创始伙伴。麦卡锡说，除了环保议题之外，他这次访问台湾并没有想要传递其他任何信息。
My only agenda is to talk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work that we're doing together and to highlight it and to indicate that Taiwan is really advancing our
engagement. 他说，我唯一的目的是讨论美台之间的环保合作，并强调台湾在环保上的成果，让我们能把经验和信息和世界其他国家分享。台湾的环保经验已经对中美洲、非洲和这个地区的国家提供帮助。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里恭喜他们，庆祝他们在环保上的成就，并展开美台之间下一个20年的环保合作。在此之前，麦卡锡和台湾总统马英九进行了会晤。台湾媒体援引马英九的话表示，他上任以来致力恢复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高层互信。麦卡锡是14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美国现任内阁成员，证实6年来的努力有了成效。马英九说，麦卡锡的访问对台湾来说很重要。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当局向香港的市民保证说，到2017年之前，他们可以投票选举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在2020年就可以普选立法会。不过，随着期限的日益临近，有关投票的规则在香港仍然引起很多的纷争。香港一些政界人士在上海和中国中央政府的官员进行了磋商，有一些香港民主派的人士拒绝参加这次接触。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的报道。
上海会议是为2017年香港如何投票敲定规则的谈判的一部分。有关细节的辩论在香港政界人士中造成分裂，特别是在泛民主派阵营内部。一些泛民主阵营的议员坚持要求由公众或者党派提名候选人，而北京坚决拒绝。 泛民立法会议员汤家华说，泛民阵营的27名香港议员中，有14名事先同意去上海参加磋商。
On arrival of the first batch, one of the legislators was found to be in possession.
第一批抵达后，有一名议员被发现持有64材料，中国海关将这些材料视为非法。这位立法会议员是梁国雄先生，他们想劝梁先生不要带这些材料，他拒绝了，于是返回香港，没有进入上海。
其他民主派议员为了支持梁国雄，抵制了这次会议。有10人最终坐下来参加了和北京官员的会谈，其中包括汤家华。
Well, I think the meeting was very cordial. Each side put forward their thinking.
我认为这次会议的气氛是热忱的，各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支持各自立场的论据。没有达成新的共识，没有人预期像香港民主改革这么复杂的问题能够通过一次会议就加以解决。
北京已明确表示不希望香港民众直接推选特首候选人，当局希望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委员会来推举参加大选的候选人。北京当局说，这种安排的依据是香港基本法，这是香港主权1997年移交北京后生效的小宪法。不过，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担心，这种设计会把对大陆持批评立场的政界人士排除在外。他们推动建立一个更具有民主性的候选人产生机制，包括给予香港民众或者党派提名权。香港岭南大学政治学教授王耀宗说，上海会议是第一次试图达成妥协的努力，不过分歧仍然很大。一些泛民阵营人士，包括星期五夜间在机场被拒入境的议员梁国雄说，他们对大陆官员提出的在香港继续会谈的建议感兴趣。香港目前正处在为期5个月的公共磋商阶段，这可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香港公众究竟对目前为止提出的选举方案有什么看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你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泛民主派的议员表示，虽然就普选的问题已经打开了和中央政府的沟通，但是双方的分歧并没有缩小。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报道。
据港媒报道，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星期天下午在会见访沪团全体议员时，明确表态香港人争取的2017年特首普选有关候选人产生的全民和政党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表示，香港真普选联盟提出的三轨方案中的公民和政党提名、架空提名委员会、改变和削弱提委会唯一行政提名权的法定地位，不符合基本法。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的主任张晓明则指，有关基本法没有禁止公民提名的说法，是不知这是真不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则希望议员能够在政改问题上看得更远一些，要求大同存大异。10位赴沪的泛民立法会议员与王光亚等官员进行了约2小时的单独交流。据报道，泛民议员普遍感到双方交流气氛友好，但是中央的立场强硬，双方的分歧没有任何缩小。泛民议员中的唯一女性、身兼民主党发言人的黄碧云星期一上午向美国之音表示，上海会面为双方直接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是基本上是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分歧依旧很大。她说，
对话期间我们也感觉到中央政府对民主普选的态度跟我们要争取的这分歧还是很大，中央官员的立场也是很硬的，我们要求真普选，就是没有筛选，但是中央政府还是坚持一定要在提名委员会才能提名。
黄碧云表示，泛民提出的公民和政党提名并非要架空或者削弱提名委员会的权利， 因为公民和政党提名还是需要最后由提名委员会有一个确认过程。他说，
我们提出的政党提名的公民直接提名是没有违反基本法的，因为政党提名跟那个公民提名，提名委员会还要做一个予以确认的一个过程。我们没有说要架空那个提名委员会，因为提名委员会本身还有权利去提名的，我们只是要求他们要尊重民意。
在会见期间，向王光亚递上一个孕育公民、政党和体委会三轨方案模型的泛民议员召集人冯简基，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双方第一次直接对话，不可能一次解决问题，希望今后双方能继续沟通，但是要触及到解决实际分歧。不过属于民协的冯简基表示，他对未来双方能否缩小分歧并不乐观。他说，
现在不乐观，因为这个分歧是大的，我们基本上要求一个没有筛选的单独选的到时候选举的方案，如果他们是坚持有这个筛选，那就谈得拢的机会就比较少。当然现在不能够下一个结论，因为我希望透过这个将来的沟通能够大家一起处理这个大家的分歧。
成员包括全体泛民议员的真普选联盟的召集人、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的立场强硬，显示没有聆听港人的声音。他表示，真普联会继续全力推动特首候选人提名的三轨方案。他说，
我们不会因为中央的官员态度强硬就会改变我们的立场。我们在整个咨询的期间，直到政府推出他的方案为止，都会全力推动我们的三轨提名方案。事实上我们非常重视呢这一段时期呢民意的反应。
另外据报道，王光亚等官员再次强调，香港的普选制度要有利于选出爱国爱港的特首。泛民认为，爱国爱港是北京的政治标准，是一个筛选特首候选人的准则。不过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发言时表示，中央从没有讲过凡属泛民阵营的人士都不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对于张晓明还表示愿意在未来两个月内与没有单独谈过的泛民议员逐一约谈，包括4月11号因不愿交出随身所带的六四物品而遭上海海关拒绝入境的梁国雄在内的一些泛民议员都表示，若不设前提条件，愿意与张晓明见面沟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中国的新疆，有一位17岁的维吾尔人被警察开枪打死。维吾尔的维权人士说，这名17岁的男孩是因为骑车闯红灯而被打死，但是有当地的居民援引政府渠道的消息说，他被射杀是因为要袭警。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有消息说，阿克苏科平县17岁的维吾尔年轻人阿卜杜巴斯提4月12号因为骑摩托车抢红灯被正在巡逻的警察开枪打死。消息说，巴斯提身中两枪当场死亡。记者没有在新疆官方网站天山网和科平县政府网站看到这条相关的消息。美国之音记者4月13号拨打电话找到了几位科平县当地的维族居民，他们表示听说了一名维吾尔年轻人被警察打死的事儿，至于他为什么被打死，有的说不清楚，有的说听不懂记者的话。但是一位能够听说汉话的维吾尔女士告诉记者，听政府说是因为袭击警察。
好像是那个政府说的是袭击警察吧，具体的事情我们也不太清楚。
这位女士接着告诉记者，现在当地的社会稳定，他们都能正常上班，还说她就知道这些，详细的情况可以到政府去了解。 在当地一家川菜馆打工的一位女士同一天对记者说，听说了一个17岁的男孩被打死了。她告诉记者，当地的汉人少，他们都比较害怕。
听说只死了个17岁的男孩，我不知道为什么，再加上这边汉子也比较少，比较孩子的害怕。反正
这位汉族女士说，川菜馆没有维族客人，只有汉人来。因为害怕维族人，所以晚上餐馆早早打烊，白天也不跟维族人来往。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长期的政治煽动和洗脑，造成中国军警和汉族移民对维吾尔人有形无形的歧视，包括对维人的恐惧。
引发这些现象呢，和中国政府呢在当地推行的这种煽动性和歧视性政策呢，已经导致的不只是中国的这些武装人员，甚至当地的移民呢，都由于这个北京中国的这种政治洗脑，使他们有形和无形的呢都产生了促使了他们呢针对维吾尔人的这种歧视。
迪里夏提表示，4月12号发生的科平县17岁男孩被打死事件，其实只是一件普通的骑车闯红灯交通违规案。他说，事件发生之后，引起当地维吾尔人的愤怒，他们抬着巴斯提的尸体，数百人到科平县政府讨公道。美国之音记者4月13号分别拨打了科平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电话，但是均无人接听。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30多年来经济一直有很高速度的发展，有分析师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主的诉求必然会上升，专制的统治很快就会瓦解。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经济高速的发展不一定必然会导致民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报道。
随着经济的改善，民众文化水平和收入的提高，以及城市化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民众的民主诉求会上升。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说，大众民主诉求的上升终将会削弱专制统治的合法性。
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呢，一旦你人均超过6000美元，那个一党制或是军政权要生存是很困难的，几乎没有，世界上只有。
他说，从全球数据分析来看，一旦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专制统治会越来越不稳定。当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后，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裴敏欣说，如果用这种模式来衡量中国，我们会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了民主过渡期。因为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在9100美元左右，相当于1980年代中期的韩国和台湾。在10到15年里，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超过15000美元，城市化人口将占60%到65%。他说，中国政府今天的处境已经如此不易，那么试想10到15年后，北京要维持专制统治将会有多困难。可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说，经济发展不一定会导致民主。他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可能会要求政府提高效率，给予他们更多的福利，可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和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
中产阶级的要求也是有内在的矛盾，他一方面要求稳定，他的稳定的要求跟政府的这个维稳的策略是一致，所以中产阶级不一定他们也怕乱。
但是裴敏欣强调，他所预期的中国民主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马来西亚那种半民主体制。
他至少是有多党，他有那个相对自由的选举，但并不是它是完全民主。
自从习近平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社会问题不断，新疆、西藏的民族冲突，台湾、香港的民众抗议，反映了各方对北京的不满。可是观察人士说，这些不满并不能推动北京政府从上至下进行民主改革，除非发生暴力革命。不过近期内，中国也不具备革命的基础。
In some sense, this traditional
从传统文化来看，中国人仍然寄希望于廉政官员，尽管很多世纪以来他们看到那么多的残暴、腐败和滥用职权，老百姓仍然希望会出现廉政官员。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路易莎·格里夫说，虽然中国政府不断让老百姓失望，可是民众仍然寄希望于出现一个廉洁政府来改变社会。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在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很有手腕，一边改善民生，一边加强压制，有效地缓解了部分社会压力。他们说，中国政府很强硬，可是不脆弱，所以这个专制政权还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虽然观察人士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抱有分歧，不过他们指出，向民主化过渡是不可阻挡的，问题只是方式和时间而已。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了2013年全球军费开支消长趋势的报告。报告显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军费开支不断的削减，而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家却在大力扩充军备，其中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军费增长最为明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去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为17500亿美元，实际金额比2012年下降了1.9%。但是，国际和平研究所星期一推出的全球军费开支报告指出，军费下降的部分主要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而其他国家的军费都保持不同程度的增长。美国2013年的军费开支比前一年下降了7.8%，这是近年来国防经费削减幅度较大的一次。美国军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及开始削减阿富汗驻军的规模，而美国国会2011年通过的自动削减预算法案导致五角大楼去年的国防经费锐减。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不同程度的财政紧缩政策致使西方国家的军费开支普遍呈下降趋势。与此相反，中东、亚洲等地区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军费开支呈现猛烈增长的势头。在过去10年期间，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等23个国家的军费都增长了1倍以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朝鲜，政府举行了大规模庆祝开国元勋金日成诞辰102周年的纪念大会，主题是继续效忠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与此同时，孤立于世的朝鲜第一次允许普通的外国游客参加在平壤举行的国际马拉松赛。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诞辰102周年前夕，平壤4月13日举行了盛大集会游行。朝鲜官方公布的电视画面显示，朝鲜陆海空三军以及女兵方队簇拥金日成画像，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正步行进。平壤民众，其中包括少年儿童，在平壤街头游行，他们手举花束以及金氏家族三代领导人的画像，前往锦绣山金日成故居敬献鲜花。官方电视台播出了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发表讲话的镜头，但是没有配发他的讲话内容。播音员不断重复跟随金日成效忠金家三代领导人的鼓动性口号。金日成是朝鲜现任领袖金正恩的祖父，已故朝鲜第二代领袖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1912年4月15日生于朝鲜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今平壤万景台一个农户家庭。1994年7月8日在其官邸锦绣山议事堂逝世。朝鲜1998年修改的宪法称其为共和国永远主席。与此同时，平壤星期天，也就是4月13日，举行了第27届万景台奖国际马拉松赛。巨大的体育场举行了国际马拉松赛的入场式，然后运动员从这里起跑，途经平壤主要街道。据报道，这个赛事是为纪念金日成于1981年开始举行，以往只对少数外国专业运动员开放，今年则是首次允许普通外国游客参加比赛。据报道，参赛外国选手有225名左右。 有海外旅游网站说，包括北京至平壤的往返机票、住宿费以及比赛报名费在内的平壤四日游报价近1000欧元。外国游客对于能够在闭关锁国的朝鲜参加马拉松比赛，踏上朝鲜土地，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治疗丙型肝炎的全球指导意见。全世界每年有35万到50万人患丙型肝炎而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指导意见帮助各国提高治疗和护理水平，就能减少丙肝发病的死亡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所在的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大约有 1.3 到 1.5 亿人口感染慢性丙型肝炎，最严重地区包括中亚、东亚和北非。丙型肝炎病毒主要通过接触受污染的血液传播，如重复使用针头和注射器等不安全的医疗行为。大部分感染慢性丙型肝炎的人会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随着更有效和安全的口服肝炎药的广泛使用，世卫组织正式发布这个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全球肝炎项目主任斯蒂芬·维克多称，丙型肝炎是可以治疗并治愈的。同时他表示，丙肝治疗措施正在越来越完善。
直到最近，丙型肝炎患者需要注射大约48周的干扰素，这不仅对身体有害，也很难实行，这使很多患者灰心丧气。如今新的治疗周期缩短为12周，有的治疗甚至不需要注射，而治愈率高达90%。
维克多博士说，不幸的是，全球大部分丙肝患者没有得到治疗，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这种疾病的认识，而且缺少受过专业培训，能够判断和治疗这种疾病的医务工作者。然而，他指出，最大的问题是大多数丙肝患者没有任何症状，因此他们不知道自己可能有患病风险，需要接受检测。感染丙型肝炎的患者往往到发展成严重的肝损害之后才被诊断出来。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大多数患者来说，丙肝治疗费用过于昂贵。据维克多博士说，若使用新的药物，12周治疗的费用高达84000美元。他承认，这个价格对于患者将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为了弥补新药物疗效理念的和其可望不可及的市场现状，世卫组织起草和发布了首份治疗指导意见。这些意见由世卫组织审核通过，并且基于实证，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考虑实施或扩大肝病治疗项目的国家，这份意见指导将成为决策者的重要参考，也能够帮助医务工作者接待和治疗病患。
这份新的指导提供了许多建议，包括筛选丙型肝炎案例、减慢病情恶化的医疗护理，以及慢性丙肝感染后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指导意见还提供了防止丙肝病毒传播的措施，其中包括安全医疗操作程序，如卫生的注射环境、吸毒者的安全注射等等。世卫官员表示，他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并受益于这种新药物，丙肝治疗价格将会大幅度下降。他们指出，艾滋病药物的价格当年问世时高达10000美元，而现在同等或更好的药物只花费100美元。世卫组织说，艾滋病非品牌药物生产商主要是在印度之间的竞争，以及这类药物市场的大幅度扩张是驱动价格下降的原因，这使得政府可以更加经济地扩大艾滋病治疗规模。世卫预计丙型肝炎治疗价格也会出现类似的下降现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白宫宣布，有700多万美国民众根据新开始实施的平价医保法购买了医疗保险。这个平价医保法也被称为奥巴马医保。不过，目前仍然有数百万的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不符合条件，有的是连这种有补贴的医保也买不起，所以呢，并没有申请购买这样的平价医保保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慈爱使命流动诊所来到华盛顿附近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时候，病人一点不比过去少。慈爱使命流动诊所由志愿者组成，资金来源是私人捐款。诊所为这个地区所有需要医疗照顾的人提供服务。沙利文医生说，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奥巴马医保覆盖范围之外的穷人。
我们去那些没有诊所的地方，一些别的组织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就是努力帮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医保的人。我不知道如果出现紧急状况，他们除了被送去看急诊还能怎么办。
平价医保法的目的是降低购买医保的开支，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保。根据平价医保法，穷人可以参加联邦政府免费的医疗补助计划，或者购买私人医保，根据收入水平得到补贴。但是对慈爱使命流动诊所接待的许多人来说，平价医保法提供的医保也太贵了。布莱恩特失业后没有了保险，但是因为她丈夫有政府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所以她不符合加入医疗补助计划的条件。她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医保，一个月保险费也要$300，她付不起。
我一直都有保险，工作也很好，只是最近不那么走运。你知道，我得硬着头皮到这儿来，因为我没有钱。
沙利文医生说，即便有保险，布莱恩特如果因为背疼去医院急诊室，也要花上将近$1000。
他们会照 X 光，而这也许根本没有必要。医生可能对他们说，急诊室不做注射治疗，他们得去看骨科医生，而要看骨科医生，他们必须先交钱。
流动诊所有些病人是非法移民，没有资格获得政府的任何帮助。来自萨尔瓦多的阿雷曼是合法居民，但申请加入奥巴马医保的程序对他来说太复杂了。
Because I didn't have too much information,
我不太了解情况，所以没有申请。现在我来到这里，他们给了我很多信息，明年我会申请加入。
慈爱使命流动诊所的负责人说，他们正在扩大服务范围，为美国数百万仍旧买不起医保的人提供医疗照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在美国有很多院校都是因为培养出了一些名人而闻名，其中一所学校就是美国的海军官校。前总统卡特和现任的联邦参议员麦坎恩都是毕业于这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会成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不过目前在校学习的也有几十名是外国学生，他们在毕业之后要回国服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报道。
美国海军学院坐落在历史名城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来自巴拿马的戴维·奥奇是校内大约60名外国交换学生之一。
离开本国熟悉的环境来到这里，适应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这一直是个挑战。
圣地亚哥·冈萨雷斯·艾尔是来自西班牙的交换生，
这打开了一个文化新天地，让人更好地了解文化，而且更多地投入到这种文化当中。
美国海军学院始建于1845年，原址是一处旧炮台。学院申明的使命是把学生们培养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塑造学员的能力、品德和爱心。国际项目主任戴姆·比希尔说，技术和社交媒体把当今的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接收外国学生也让美国海军获益匪浅。
过去那会儿，我在1981年从海军学院毕业的时候，只有高级军官跟外国海军或者对口官员打交道。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海军规模小了，我们的学生即使还是学员的身份，就对我们的外国伙伴有影响力了。在他们还没有获得军官身份之前，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塑造年轻的大使。
他说，交换项目加深了美国学员的国际接触和知识，从而也强化了他们所受的教育。2006年毕业生海军上尉保尔·安杰洛说，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总有一天我们的学生将会在某个战区或者环境下展开行动，用上他们在海军学院跟外国学员交往的时候探索过的东西，反之亦然。我们的盟国也必须确切地知道我们美国的军队是如何运转或作战的。
完成交换项目之后，冈萨雷斯·艾尔计划返回西班牙成为海军军官，戴维·奥奇希望回到巴拿马做一名远洋轮机师。
我看到我在巴拿马的前途。
他们希望通过在美国海军学院与同学们的共同生活和历练，他们将能够带着更丰富的文化经历回到自己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报道。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这个有大熔炉之称的移民国家，很多的族裔都会被贴上标签，通常亚裔人士会被贴上人们认为比较好的标签。亚裔人士被赞美说他们勤劳，而且往往都能取得成功，而被称为模范的少数族裔。不过呢，有分析人士指出，长期来有一个现象被忽视，也就是在亚太裔这个所谓的模范人群当中，有很多人是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峰报道。
索克·布朗尼玉是一名高中生，他的父母是柬埔寨难民，和他许多同学一样，玉的家庭经济困难，而父母也没钱供他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上大学。
我们的确要面对经济问题，这使得我们申请读大学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承担不起。
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举行的题为《美国变脸》的研讨会上，卓越教育首席运营官兼政策研究副主席德伯拉·圣地亚哥说，忽视或漠视弱势少数族裔是一种犯罪。
你不能放弃你服务的社区。现实的情况是，他们或许在 K-12 基础教育体制中失败了，但如果你不给他们提供其他机会，而让他们再次失败，我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犯罪。
在美国，亚太裔学生常被贴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科学与比较教育学教授罗布·斯西说，这种偏见忽视了占多数的弱势亚太裔群体。
So there's this perception in America that
在美国有这么一种成见，那就是亚太裔的学生都能上大学，读顶尖的名牌学校，比如哈佛、普林斯顿、伯克利等等。但事实上呢，美国的社区大学和其他门槛较低的四年制大学里聚集了大量的亚太裔学生。
美国进步中心的进步2050项目主席范尼萨·卡德纳斯说，
亚裔美国人社区里的一些群体处境非常困难，比如说老挝裔和柬埔寨社区里25岁以上的成年人分别只有13%和14%的人有大学本科或以上的学位。
NIPC 是美国教育部专门服务于亚裔、印第安人及太平洋岛民学生的项目，并由联邦政府资助。符合该项目的高等教育机构一般有10%以上的亚裔、印第安人及太平洋岛民学生，而且很多来自贫困家庭。亚裔及太平洋岛民美国奖学金基金会主席兼执行董事尼尔·库月介绍说，该项目对弱势的亚太裔学生提供了全方面的帮助，并让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有机会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这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在他们的社区里提供暑期过渡项目，帮他们适应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这对很多移民的家庭和学生非常重要。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提供学习社区，组建包括支持者、领导者、教授、家庭和社区成员在内的网络，来确保学生们能够继续学习和接受教育，了解他们的需求并解决问题。
阿易多·塔瓦尔科尔是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高级教育政策顾问，他表达了奥巴马政府对该项目的支持。
本届政府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让低收入以及代表性不足的家庭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和成功。
然而，斯西在报告中指出，目前的资助远远不够满足高速增长的亚太裔群体，少数族裔服务项目仍然面临着很大挑战。
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资金问题，这些机构在获取资源来支持他们工作方面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试图做的事情呢，就是鼓励政府给这些有针对性的努力呢提供更多的资助。
库月说，美国正在变脸，亚裔与太平洋岛民是美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到2050年，美国预计会有4000万亚太裔美国人，而有色人种将不再是少数族裔。美国之音记者黄峰，实习生李在雪，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澳大利亚马上要派出深海的潜艇寻找可能在印度洋海底的失联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班机，而这所有飞机上的乘客当中有154名中国乘客的1/3都是80后，这就意味着中国又会增添几十个失独家庭。这个问题对社会会有什么影响，将在明天，也就是星期二，美国之音的电视和广播直播节目《时事大家台中谈中》有两位专家跟大家共同探讨，希望大家到时收听和收看。好，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乌克兰代理总统图尔奇诺夫说，他不反对就乌克兰应该成为什么形式的国家问题举行全国性的公投。图尔奇诺夫星期一说，他肯定多数人会支持一个团结和独立的乌克兰，同时可能给予东部地区更多的地方权力。他说，这项公投可以在5月25号那天与总统选举同时进行。在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一说，他相信乌克兰东部说俄语的乌克兰人应当成为起草新宪法进程的一部分。亲俄示威者抢占了乌克兰东部好几座城市的政府建筑，他们在星期一又占领了戈尔洛夫卡的政府楼。示威者要求就是否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这跟上个月的克里米亚公投类似。尼日利亚警方说，一处公共汽车发生的爆炸事件炸死至少71人，炸伤124人。大爆炸发生在首都阿布贾郊外的尼亚尼亚汽车终点站，当时人们正在上班的路上。尼日利亚通讯社援引一名幸存者的话说，爆炸来自一辆汽车，这辆车停在可运载很多成员的大巴前面。他说，驾车人停车之后消失，随后发生爆炸。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不过人们怀疑凶手是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他们经常袭击市场和学校等公共场所。据信，博科圣地激进分子周末袭击了博尔诺州，打死至少60人。尼日利亚报纸报道说，袭击者夜间攻击了2座村庄，把居民杀死在他们的家中，并纵火焚烧民宅和店铺。搜寻马航失踪客机行动负责人休斯顿说，一艘澳大利亚舰船将尽快部署一艘微型无人潜艇，来确定声波定位设备探测到的信号是否来自失踪客机。澳大利亚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主管休斯顿星期一说，海顿号将停止唾液美国海军的脉冲信号定位仪，并且在星期一的晚些时候派出一艘蓝旗21号深海无人潜艇。休斯顿在珀斯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6天来没有探测到任何信号，因此我想现在是开始进行海底搜寻的时候了。这艘微型潜艇将利用声呐扫描的方式在印度洋海底搜寻失踪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智利官员表示，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发生的大火已经导致至少12人丧生，至少2000所房屋被烧毁。瓦尔帕莱索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西北大约120公里。有关当局星期天曾经宣布大火造成16人死亡，但是后来减少了死亡的人数，1万多人被疏散，其中包括一座监狱的200多名女犯。美国中部堪萨斯州有关当局已经确定，白人至上主义者克洛斯是星期天在一个犹太社区和一个犹太退休中心外边杀害3人的嫌疑人。克洛斯将于星期一出庭，他被控预谋杀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